文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一节至第十六节。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一节至第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开声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喜格拉住了两天。第三天，有一个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大卫又问他说：“事情怎样？请告诉我。”他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也从许多人的扑倒死亡。扫罗和他的儿子耶拿丹也死了。”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的儿子耶拿丹死了呢？”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在基利波山看见扫罗附在自己的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长存，我准知他倒伏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的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来主这里。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号尽是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的儿子耶拿丹并耶和华的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利客人的儿子。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你去杀他吧。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于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此刻我们请我们的周伟平牧师来证道。
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新的恩典，让我们又有生命的气息回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你。为着接下来这段时间，主，我们再次分别为圣，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因为我们知道这时刻是你要我们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的时刻。因此我们祈求圣灵保惠师继续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心思意念，无论是传讲的还是聆听的，我们都同样同感一灵，在主的话语上得到造就，得到帮助。求天父您也使用孩子成为你说话的管子，忠心地将主的话语传递。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弟兄姐妹，我想在还没有进入这个经文的分享的时候，先跟大家讲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请问你有听过狼来了的故事吗？可能我需要问做一个这样的调查，假设全部人都听过，我就可以跳过这个故事了。谁有听过狼来的故事？请你举手好吗？好的，请放下手。还是有人还没有听过，所以容许我快快的讲一讲了哈。好，我想这个故事常常会是父母亲或者一些的老师说给孩子、小孩子或者学生听的一个故事。好了，话说回来，在一个家庭当中，一个做爸爸的，他是牧羊人。那么呢，当他知道说孩子学校假期后没有事情做，他就跟他孩子说：孩子啊，那你在学校假期暑假打工呢，那你就帮忙爸爸去照顾羊，做牧羊人。 做孩子的一听到说，哇，有机会牧羊，那是多么兴奋的一件事。因为对他来说，我们知道对小孩子来说，去接触新鲜的事情是很他们很期待的。所以这个 小牧羊人呢，他就开始牧起羊了。那一开头还觉得很新鲜，在山上，哇，好多好玩的新玩意儿。但是日子一久，一段日子后，他开始觉得说，每一天繁复的带着羊到山上来这个牧羊是一件很险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小孩子就开始在想了，怎么让他这个牧羊的生活能够刺激一点。也正在他想着想着，动着他的小脑筋的时候，他就看到山脚下有几个农夫在很卖力的在工作。他灵机一动，他就喊着说，狼来了。结果他这一喊，他发现说，哇，非常有效哦，因为山脚下的那几个农夫赶快丢下他们手上的这个耕耘的工具或者锄头，冲着山上来，然后打算要救这一个孩子或者赶这个野狼。当这些农夫一冲到山上的时候，小牧羊人就哈哈大笑说，哈哈，你们给我骗了。哇，他觉得很好玩，他可以因为一句狼来了，这些所谓的大人就赶快冲上山上来。所以对他来说啊，这是在牧羊的枯燥生活里头注入了一个新的玩意儿。所以呢，就这样，哇，他觉得很好玩。那这些被他欺骗的农夫也很生气，觉得说什么好玩不玩，玩这样的事情，训了他一顿，又下到山脚下继续干活。结果这个小牧羊人呢，过不久啊，又觉得很险了。结果这次呢，他再一次又在喊狼来了。结果呢，这时候呢，这几个农夫呢，就在你看我我看你，他们就在讨论说，是不是又在骗我们呢、啊？而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小牧羊人又继续的喊狼来了，越喊越大声。而这些农夫听来听去，就觉得不对劲，应该是真的了吧，为什么他越喊好像越真，所以又放心不下，赶快又冲到山上来。结果一到山上，这个小牧羊人又在哈哈大笑说，啊，你们又给我骗了，觉得真的很好玩，这样跑来跑去。几个农夫非常的生气，就跟小牧羊人说，不可以玩这种游戏啊，不能如此开这样的玩笑。他们又下山继续干活了。过了一段时间，狼真的来了。小牧羊人呢，也本能的反应，就赶快喊着说，狼来了，狼来了。结果这时候呢，山脚下的几个农夫呢，因为有前面两次的经历，他们就彼此商议说，哎呀，不要管这个顽皮的小孩子了，他一定又是在戏弄我们，在骗我们。所以这个小牧羊人喊的好多次都没有人来理他。最后他当然赶快就冲到山下去为了逃命。结果当农夫知道说，原来这是真的事情啊，等到他们上到山来的时候，羊好多只羊都被咬死了，狼也逃走了，小牧羊人也损失惨重。好了，这应该是家喻户晓的故事，对不对？老师们或者家长们常常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后面一定会带出怎么样的教导呢？一定会告诉听故事的孩子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讲骗话，对吗？如果你讲骗话的话，你的下场就可能像这个小牧羊人啊。我们都知道说谎话或者讲骗话是不对的，我们都知道，对吗？应该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对吗？但是弟兄姐妹，容许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请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请你注意看问题了哈。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请问谁从小到大你都没有说过谎话的？ OK， 你注意问题啊，从你出生到今天啊，你都没有说过一句谎话的，请举手。我也没有举手，那我就做这样的假设咯，我们大家都曾经说过谎话，对吗？我的假设是对的了哈。 OK， 好，那也因为如此，我就觉得今天的分享跟我们息息相关了。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到底针对说谎话给我们什么的教导。经文给我们看到，这是发生在扫罗王死的时候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事件呢是这样的，当时候以色列的王是扫罗王，大卫还没有做以色列王。而当时候呢是在这一个打仗的期间，扫罗王呢就跟他的孩子们就领着以色列军队对抗非利士人。 大卫本身呢，也领着他的军队呢，但是不是对抗腓力士人，是对抗亚玛利人。而经文在撒母耳记下一章的背景，让我们看到，当时候大卫打完仗，他就在一个叫做喜歌的地方安隐休息。而在他安隐休息的时候，大卫很担心，他担心耶和华的军队，以色列军队。大卫也很担心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王。大卫也很担心他最好的好朋友，他的好弟兄约拿单，因为他们都在另外一场的战争跟着腓力士人在战斗。所以当他在担心，也关心，也很想知道到底那里的战情是如何的时候，圣经说有一个报信的少年人就跑这来了。他自称是来自扫罗军营跑出来的人。他告诉大卫什么呢？他告诉大卫说扫罗王死了。大卫听到这个消息，我想肯定是难受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大卫敬重耶和华所高立的仆人，就是扫罗王。虽然大卫也知道扫罗一死他就可以继位了，可能按一些人的常理来说，他巴不得扫罗快点死啊，因为他可以快点接位啊。但是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大卫没有，他不是这样的想法，他敬重耶和华所高立的使者。所以当他知道这一个扫罗王战死沙场的时候，这个报信的少年人还继续说什么呢？这个报信的少年人他说，扫罗王是我杀死的，当我在看到在一个 偶然的情况下看到扫罗王在奄奄一息的时候，我就杀死他，拿了他的这一个冠冕，还有他手上臂上的这个金镯子。然后呢，他来报信的时候，他就把这些的所谓的证据啊，他给大卫看。我想按照这一个报信的少年人来说，对他来说我应该是立大功了，因为呢以色列王死了，我要给这个接续王位的这个未来王告诉他说啊，这一个啊也就是说让你不能上位的这个扫罗王是给我杀死了，所以我是立大功帮助你早日登基啊。对于这个少年来说是这样的一个动机在背后。但是圣经在撒母耳记上31章给我们看到到底扫罗是怎么样死。你看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在撒母耳记上31章1到3节，圣经如此说，当腓力士人在追赶紧追着扫罗王和他的儿子们的时候，他的儿子都阵亡，都死了，包括约拿单。而扫罗王自己呢也好不到哪里去，很明显这一个的战局是以色列军队战败了，扫罗也被弓箭手追上了，也被射伤到甚至重伤。在这一个重伤的时候，扫罗王说什么？他就跟他身边拿兵器的仆人说，你杀死我吧，以免啊这些未受隔离的腓力士人找到我的时候，可能还不是立刻 杀死我，还要侮辱我凌辱我，过后可能才杀我。对扫罗来说，我身为耶和华的受膏者，岂可受这样的侮辱？所以他就叫他身边的拿兵器的仆人杀死他。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到，拿兵器的人敢不敢杀他服侍的这个王呢？圣经给我们看到他不敢杀。而扫罗王也因为他的随从拿兵器这个随从不敢杀他，圣经说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请问扫罗是怎么样死的啊？对呀，用我们现在的话，他是自杀死的，对不对？但是奇怪了，刚才那个报信的少年人说扫罗是怎么样死的啊？是给他杀死的哦，很明显这是一个谎言了，对不对？当然圣经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为了要立功的这个少年人，他因为说了这个谎言，他以为他可以得到大大的奖赏。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他的下场是什么？他的下场是也赔上他的性命。大卫没有因此而高兴，大卫反而还认为说他为什么杀死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我就把这段经文称它为致命的谎言。弟兄姐妹，刚才问大家，你有没有说过谎？我们大家都没有举手，我假设大家都说过谎呢，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继续延伸再问，请问你为什么说谎呢？我就举几个理由，看看你的理由会不会有在我所提到的哈。对于一些人来说，你为什么说谎？可能对他来说是无聊好玩呢。 我不知道特别是年轻的会不会常常做这样的事情，每一年四月一号愚人节的时候，无聊好玩就玩这种所谓说谎话的游戏。我们当中有谁玩过吗？我自己以前在求学中学时期真的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啊，想想当时候真的有够无聊了。我当时候是班长，我们知道班长讲话通常班上的学生同班同学都会听，结果在愚人节的时候就跟班上的好朋友说，某某人老师在办公室要找你啊，快点快点，老师叫很久了，快点快点。结果这个好朋友呢，他真的相信我的话，就这样跑去办公室见老师。当然接下来的画面大家是可想而知了哈。所以你为什么说谎？是因为无聊好玩吗？第二，你为什么说谎？会不会是因为个人的利益？正如刚才那一个报信的少年人，他的谎言就是为了个人的利益。甚至我们说，今天请问为什么你说谎？会不会是为了短暂的利益呢？我们最常听到的例子是什么呢？我们在座都有好多父母亲，对吗？女孩子小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常常用这样的一个谎言来吓她呢？不要再哭，再哭的话，警察会来抓你。很冤枉，对不对？警察都不可能来抓你哭的孩子，你就这样告诉他。我甚至曾经听过一些父母亲过分。他不单是说，他没有说警察，他跟他孩子说，不要再哭，再哭的话，印度人会来抓你。所以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父母亲呢？对我来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说那无伤大雅，那不是大问题。但是我看我可以肯定告诉你，如果你跟你孩子说再酷，如果你坏蛋印度人来抓你，大概你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看到印度人他会很怕的，因为对他来说他一坏这个人就会抓他了，那是毫无根据的。所以你说这个无伤大雅的谎言，可能对你来说是在管教上可以得到即时走捷径的利益，但是我要告诉你，它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这一个的错误的观念在你孩子的成长道路上。所以你有没有是这样的情况说谎呢？接着，你为什么说谎？会不会是害怕责备，所以你宁愿选择说谎？你为什么说谎？是不是因为要掩饰错误，所以你选择说谎？你为什么说谎？会不会是因为你要逃避责任，所以你选择说谎呢？我想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伊甸园的例子。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他们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他们打算逃避责任，掩饰错误，当然也害怕责备。结果这两个人呢，就因为犯了罪，他真的打算欺骗。当耶和华上帝在伊甸园行走的时候，他们躲，他们以为自己可以躲过上帝，当然最后还是没办法要面对上帝。亚当说什么？亚当说，上帝啊，都是你造的那个女人哦，让我犯这样的一个罪，逃避责任。那夏娃也不堪示弱了，夏娃就说，都是那个蛇咯。那假设如果蛇有的讲话，你猜蛇会怎样讲？蛇搞不好就会跟上帝说，都是你咯。结果是谁错？那这样讲会不会好像是上帝错的感觉？所以弟兄姐妹，会不会我们常常也因为这样怕或者掩饰或者逃避，我们选择讲骗话？当然可能我们最常面对的是这一个善意的谎言。我们常常自己在想，我们觉得说为了对这个人好，我讲善意的谎言，可能这个谎言帮助他成长呢，所以我讲善意的谎言。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是你讲说谎话的理由，合理化你的说谎。当然还有些人为什么说谎？因为他要维护尊严，他怕讲出真话人家会笑他，或者会觉得看不起他，所以为了维护尊严他说谎话，他选择说谎话。好了，综合以上的这一个的理由，会不会是你说谎话的理由呢？也会不会是刚才我问你有没有谁从小到大没有说谎话，你心中觉得我是没有，但是你看了这个理由，你会不会开始觉得原来我们都无意间甚至有意间都有在说谎话？那我们看看圣经中怎么样来看待我们说谎话。无论你本着什么的理由说谎话，以赛亚书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圣经对说谎的立场是什么。圣经说，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 所生的是罪孽，也就是说，不管你本着什么的理由说谎，它始终还是一个罪。也因此，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圣经中到底怎么来看说谎。我抽出四个圣经中针对说谎的教导，它是其中的四个，意思就是说啊，圣经对说谎，在对说谎的教导上立场是很鲜明。所以弟兄姐妹，你不需要花费任何的心机跟努力来合理化，如果你目前在活在说谎的生活当中，圣经的立场是很清楚的，我们就来看看。当然在看的过程当中，我也希望你的脑海里头开始做一些的思考了。假设如果你真的目前还活在说谎的生活当中，可能那个谎言陪着你好多年了，你不敢跟人说诚实话，因为已经骗太久了，而且甚至你已经用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谎言来掩饰你当初的那个谎言，雪球已经越滚越大了，你已经不敢，甚至你自己已经都不知道自己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错了。假设你现在是活在这样的生活当中，我希望今天这一篇的信息能够帮助你走出这样的困境。也不单如此，刚才我们知道大致上我们都在讲说谎，所以我们身边都坐满着说谎的人了哈。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也一起来看看我们应该怎么应对身边的说谎者。好，圣经的第一个方向让我们看到诗篇第五篇第六节，圣经这么说：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圣经看说谎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应该要做上帝所喜悦的事。如果你现在还活在说谎的生活当中，我再说，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所以快点远逃，快点逃离，快点走出这一个的罪，不要再继续活在这个罪。第二个方向，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处的经文好吗？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来，一二三。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以弗所书是以教会大家庭互相为肢体大家庭的概念来看谎言。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圣经怎么看谎言？原来圣经对谎言的立场是表示这是违反教会的精神。如果你熟悉使徒行传，在初期教会，当时候教会提倡的生活是法务公用，我的东西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富足的帮助贫穷的，大家是彼此帮助。我把我的财产变卖，我很乐意拿出所有的财产变卖后分给需要的人，这是初期教会的一个生活的这一个的规律。那如果你熟悉使徒行传，你就曾经读过这段的经文。当使徒们吩咐大家房屋公用的时候，就出现了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呢，他们就说谎话，他们没有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他们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他们欺骗，他们没有把所有的财产拿出来，他们收住。结果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一对夫妻因为欺骗说谎，他的下场是死。这是初期教会给我们看到。因此啊，当我们说为什么你不能继续活在说谎的生活当中，因为这是违反教会精神，我们都是教会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如果你说谎，你就违反了我们这一个家庭的精神啊。所以我想弟兄姐妹，容许我第二次再问你，如果你现在还活在说谎的生活当中，圣经对你的提醒是这是违反教会的精神。第三，我们再一起来读罗马书九章一节，来，一二三。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罗马书九章一节，保罗在教导当时的信徒，他提到一个概念，良心被圣灵感动。圣经怎么样看说谎呢？ 一个说谎者是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在熟悉新约圣经的背景，消灭圣灵感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啊。因此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吗？我们当中有谁试过做错事，结果你是选择用说谎来逃避，或者害怕责备，或者来推卸责任？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你的感受不会是兴奋的，不会是愉快的。一个说谎的人，他肯定会先受良心的责备，圣灵会感动你说，某某人不要讲谎话，骗人是不对的，骗人是罪，你心中就在两律交战。但是可能另外一个声音告诉你说，哎，你没有讲骗话的话，人家会骂你哦，你没有讲骗话呢，等下你没有尊严哦，你没有讲骗话的话呢，等下会有很多不好的下场。结果你有没有试过，因为在这个两律挣扎当中，你选择暂时的逃避讲骗话？弟兄姐妹，一个讲骗话的人是活在黑暗中啊，一个讲骗话的人，他很难昂首挺胸做人啊。因此圣灵一直都在感动我们，提醒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假设如果你还是活在说谎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你是在犯一个很严重的罪，它已经不再是说谎的罪这么简单了，它是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不要再继续活在这样的罪中。第四，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19篇69节，来，一二三。骄傲人偏照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我想弟兄姐妹，第四处的经文提醒我们什么呢？一个说谎的人是心中没有上帝的人。圣经给我们看到骄傲这一个的形容词，也许我们的理解骄傲是一个人很爱炫耀，所以我们说他是骄傲。但是你知道吗，在圣经中讲到骄傲呢，是特别指两种的人。第一种的人是那祭拜偶像的人，不认上帝为他们神的人，圣经说他们 这些人是叫做骄傲人。另外一种人呢，圣经是说怎么样的人呢？是那一些把自己等同于上帝或者取代上帝的人，那叫做骄傲人。从这样的圣经解释骄傲，我想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段经文所提的，为什么说骄傲人偏照谎言攻击我呢？这里提到的就是，今天当一个人在讲谎话、讲骗话、说谎的时候，你说他那一刻心中还有上帝吗？我想他那一刻应该是按住圣灵的感动了，然后他讲骗话。综合这四点，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圣经怎么看说谎？立场很鲜明，毫无妥协，也没有包庇。当提到这四点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说，在落实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点硬邦邦，甚至好像有一些的这一个差距？比如说刚才我说了，可能你本身就常常在说谎话，善意谎言也好，或者其他的所谓的你认为无伤大雅的谎言都好。那圣经很清楚这四个教导，如果你还是继续这样的话，你就是犯以上这四个的问题呀。或者可能我们身边我们亲爱的亲人，甚至我们最亲的家人或者我们的伴侣，可能你面对过他真的在跟你说谎话，那你会不会就用这四个经文来定他的罪呢？告诉他说，你心中没有上帝，你消灭圣灵的感动，你违反教会的精神等等，来这么提控他呢，定他罪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可能我们在很多现实的情况下有一些的落差了。因此弟兄姐妹，我再说，圣经中对说谎这个罪是没有任何的可以容忍、可以商量的地步，很清楚。但是在落实的时候，主耶稣却给我们看到如何去落实。我想我们不是法利赛人，我们不是所谓的就是一成不变死板板的来把一个的律法或者圣经的教导死死的套在一些人身上，来定一些人的罪或者达到自己的一些的目的。主耶稣在圣经约翰福音8章的背景让我们看到，原来今天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说谎者，我们身边也有说谎者，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谎是不对的， 但如何去执行这一个圣经的教导呢？约翰福音八章的背景是这样，当时候文士甚至当时的一些宗教师，他们抓了一个行淫的妇女来到主耶稣面前，要主耶稣定这个妇女的罪。弟兄姐妹，按照当时候的律法，一个行淫的妇女，她只有一个判决，那就是拿石头丢死她。所以当时候呢，一些人是要来看热闹，要把主耶稣陷在两难之间，看看你这一位慈爱的老师会怎么判。你判他死罪，他们就会说你是一个没有慈爱的人，哇，你口口声声说爱，你却是这么残忍。你不判他，判他所谓的这个按照律法判他用石头丢死，当时候的人就会说你不守律法，这个要被抓的。所以他们要来看主耶稣怎么难堪，要弄主耶稣难堪。结果圣经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在针对一些执行一些所谓律法的时候，你看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当时候跟那些所谓来到的会众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主耶稣讲了这段话后，过了一段时间，所有的人群都散完了，很多人听了主耶稣说这句话都静静地离开了。主耶稣就问这个妇女，哎，怎么样？这个妇女说什么呢？这个行淫犯罪的妇女说，主啊，没有人定我的罪，没有人拿石头丢我。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弟兄姐妹，你看到主耶稣怎么执行圣经中的教导了吗？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身边会有说谎者，他可能是我们最亲爱的人，甚至那一个的谎言是很严重的，导致我们甚至会做出很大的这个决定来让他负这个责任。我想对一个行淫的妇女来说，她是一个死罪呀。但是主耶稣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主耶稣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弟兄姐妹，主耶稣给机会犯罪的人改过自新，那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应当如此啊？而不是像法利赛人拿着圣经的教导当着一个的武器来定人的罪。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说谎者呢？回到约翰福音八章的背景，我建议弟兄姐妹，当在你身边有发生你的亲爱的人或者你的朋友对你说谎的时候，你可以问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也帮助你回应说谎者，也帮助你让说谎者改过自新，不会再活在黑暗中。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问什么呢？当我们面对到一个说谎者，他们向我们说谎话，甚至伤害了我们，在你还没有定罪之前，好不好？你先问他的行为是否可以宽恕。宽恕的定义是什么呢？宽恕表示假设当事人的行为是错误的。我再说，不是包庇罪人哦，你注意看这个解释。而且宽恕是也假设当事人对于他这个说谎的行为是不可推卸的，当事人也需要维持负责任，但不等于他的行为没有宽恕的余地呀。这里给我们看到，不是立刻去到那一个审判定罪呀，在那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的空间跟角度来处理这件事呢？这是帮助我们不急于定一个人的罪。当然对我来说，宽恕就像我们都是罪人，主耶稣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叫做宽恕。所以你看，在约翰福音八章的背景，主耶稣就是这种宽容的心，他知道每个人都是罪人啊，他还是赦免原谅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在生说谎者的人的气的时候，好不好？你也想想，我也是罪人啊，我也说过谎言啊。我们不要五十步笑百步好吗？我们尝试多一些的同理心。所以你可以问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帮助你他的行为是否可以被原谅。可能你会觉得说，宽恕跟原谅是不是同义词吗？那对我来说，宽恕跟原谅是不同这一个阶段的。宽恕是无条件，但是原谅呢，可能当下你原谅他行为，但是你附带一些的条件。可能你会说，你不可以再犯啊，如果你再犯我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有附带条件，不是毫无条件的。 而原谅的解释呢，我是这么解释，原谅暗示当事人的行为是错误的，所以我再说，不是包庇他的说谎行为，乃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说谎者的背景实在值得同情谅解，原谅也提醒我们对当事人的行为做全面的理解，而不是草率的做决定。这两个问题都一直在提醒我们什么呢？不急于立刻定人的罪好吗？我们可以先想想当事人的一些的处境，在思考一些处境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他的说谎就来到第三个问题了，可能是可以容忍的。我们就问他的行为可否被容忍呢？容忍所关注的不是当事人的这个行为了，对与错了哈，容忍所关注的乃是我们自己或者整个社会的眼光对这个行为的容忍程度是怎么样。在回应社会的容忍程度的时候，当事人就不至于即刻被否定。我用一个例子来回应这三个问题，我想弟兄姐妹你就更明白我要表达了。可能这三个问题，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试过给自己最信任最亲爱的人欺骗，甚至那一个欺骗的后果导致你受很多的伤害，可能你看到这三个问题你可能还不能够平复哦。你可能还会说，哎呀，为什么好像我在包庇说谎者呢？那我就用这个例子让你明白，我在说主耶稣没有包庇犯罪者，但是主耶稣给机会给时间犯罪者改过自新，就如主耶稣也给我们机会一样。好，弟兄姐妹，请问你认识这一个年轻人吗？看得清楚他是谁吗？你认识他吗？他名叫杨伟光。我不知道赖律师过去有没有注意他的 case 呢？杨伟光是马来西亚人，但是他在新加坡被判死刑，因为他在新加坡贩毒被抓到了。被抓到的时候，他身上所含有的毒品的分量超过定他死刑的这个的分量，所以可能要问赖律师了，如果你是法官的话，这个案很容易办，对不对？他也认罪，被告认罪，也在他身上所携带的这一个的毒品超过所谓法律所限定的这一个死刑的这一个的这个最低的限度，所以赖律师怎么判呢？死刑对吗？没有，毫无意义对吗？是的，当时候新加坡的法官判他死刑，而这个事情传到他在东马的家人耳中，他的家人根本不能相信。我们知道认识的这个孩子是单纯善良的，怎么有可能会被判死刑？家庭成员们、亲戚朋友们就拉着大队到了新加坡寻求上诉，上诉结果依然维持判决判死刑。记者也针对这个报道做了更深入的报道，因为发现整个案件原来还有很多的内情。那记者呢就决定去到杨伟光的老家东马做一些的调查，结果记者在调查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发现到，原来这个杨伟光身世很可怜，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他家里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他的成长过程是没有跟外界接触的，是一个很单纯很善良的孩子。在整个审讯的过程当中，他曾经这么说，他家人也相信他这句话，因为他很单纯他很善良，也跟外界没有任何的接触，没有看报纸，他的生活是很简单的。当时他说，我的朋友告诉我，贩毒不会死刑，贩毒只不过坐牢一段时间就放出来了啊！你成功贩毒的话，哎，你就是不需要再做工了，你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他相信，他真的相信贩毒不是死刑。他自己在被判死刑的时候，他问号在头上。哎，怎么我朋友跟我讲贩毒不是死刑，怎么你判我死刑的？他真的是这么单纯。好了，现在如果你是法官，你知道了这样的一个背景，你会怎样判？维持原判。法律就是法律 law by law， 不要讲 excuse， 还是你会有一些空间？当时候好多的社会人士包括一些的议员号召了好多的人，收集了大概10万的人签名，让他的家人带去到新加坡总统府要求特赦。好了，我用这个例子 主要就是告诉弟兄姐妹，也许我们身边说谎的人，他的行为让我们很心痛也伤害，但是你不要这么急着快就定他罪好吗？你先了解为什么他说谎呢？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曾经在帮助一个青年人，他爸爸说我要把他赶出家了，我看到他我就想打死他，他没办法，他来找我。他来找我的时候，他是很生气的，他告诉我他讨厌他父亲，他不满他父亲，他也讨厌这些人，讨厌那些人，他就讲了好多为什么今天他会这样，因为这些人，因为那些人，他讲了好多理由，他很生气。我静静地听他讲，也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也帮助他面对他要负的责任的东西。好了，他渐渐软化下来的时候，他开始跟我谈他一些的问题了。结果就在那一次的面谈当中，他在我面前讲了三个骗话。因为我认识他父母亲，我知道他在讲骗话，在骗我。他第一个的谎言跟我讲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挣扎，我要揭穿他吗？我要跟他讲一大堆的道理吗？某某人说谎话，圣经中是不容许的啦，是违反教会精神呢、啊？我是需要这样吗？我到底要怎么样？当时我选择继续听下去，结果他又来第二个谎言。当时我也有一点点的生气，我也直接告诉他说，你要骗我很容易骗的，但是如果你要我帮助你，就请你坦诚了、啊、就正如也请你向上帝坦诚，你越坦诚我就越懂得怎么帮助你，陪着你一起成长。但是如果你选择欺骗的话，我们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好吗？我当时有点生气，我就这样跟他讲。好了，他原来没有send到我的暗示或者我的明示，他继续跟我谈的时候又在讲第三个骗话。这个面谈结束后，我回到神的面前，我在做检讨，上帝，我应该怎么样帮助这个年轻人？在检讨的过程当中，我感到很感恩，感谢主，我没有在他第一个的谎言就定他罪，就跟他讲一大堆的道理，告诉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感谢主，我选择容忍，我选择原谅。结果你知道吗？因为那一次我选择容忍，接下来的几次我才终于知道为什么他要讲骗话。也因为那一次的容忍，帮助我更懂得怎么帮助他。假设我当时候立刻就是很法利赛人定他罪，我相信今天这个青年人看到我大概也是害怕我责备，不敢再继续讲真话，大概又用第四个第五个谎言继续再骗着我。所以弟兄姐妹，我这么说，我想大家就明白这三个问题的用意在哪里了。也因此，当我们说我们这么回应说谎者的时候，我再听一听，请问我们当中有谁，你目前真的还活在说谎的生活当中吗？主耶稣包容原谅我们，主耶稣却要求我们从此不要再犯罪。或者我们今天身边有没有谁说谎者，我们就要用这些方法帮助他们。也因此，我们先从自己做起。圣经说我们是光明之子，圣经也说说谎者是这一个撒旦是说谎者人的之父。换句话说啊，如果你今天还活在说谎的生活当中，你是活在撒旦的权势里头，你不是一个光明之子。所以我有两个建议来回应今天圣经中对说谎的教导，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个，学说真话。我们最常见的例子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常常会无意间没有说真话，你知道吗？比如说你跟人约会，朋友打电话来问你，某某人你到哪里了？我们最喜欢讲的是什么？快要到了，快要到了，可能明明还要半个小时才到，快要到了。哎，为什么你不能够说真话呢？会不会背后就是隐藏着什么？怕责备，怕他说，哎呦，做什么这么慢？为什么你没有守时？等等，对不对？我们学习说真话。圣经说，雅各书五章12节的下半部，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多假呢，我们就落入审判之下了。所以弟兄姐妹，学习说真话。约会迟到，好好的讲好吗？ 不要快要到，或者呢，你会不会常常讲模棱两可的答案，站在灰色地带，或者讲话呢，讲20%收80%，误导听的人去到你希望他去的地方，这些都不叫做是说是，不是说不是哦。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说真话。在学习说真话的时候，我们也第二个功课我们可以学习，那是约翰福音15章的背景，那是提醒我们勇于认错。一个愿意学说真话的人，他绝对是光明之子，因为他心中没有诡诈。一个勇敢去认错的人，他绝对是光明之子。你看路加福音15章的背景是怎么样，当时候浪子他说他欺骗了他父亲的财产，他跟他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是一个不能赦免的一个大罪人，我不配做你的孩子。但是我们的上帝就像这个慈父，你知道圣经怎么来回应一个认罪的人吗？圣经说，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身边的朋友亲人，他愿意勇敢地跟你说，某某人，我过去骗了你，某某人，我现在骗了你，某某人，对不起，我骗你，他勇于认错，你会选择直接定他罪，又把我刚才那四个角度，违反教会精神，消灭圣灵感动，心中没有上帝来定他呢？还是你看看路加福音的背景，上帝接纳罪人认罪，上帝也给我们改过自新，上帝对于这个说谎者勇于认错是欢喜快乐，你岂可不欢喜快乐呢？天父的欢喜快乐，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予更多的空间让他改过自新？不单如此啊，弟兄姐妹，假设今天你能够帮助一个说谎者勇于认错，学说真话，你就是在牧养着一个人的灵魂了，因为你让他脱离这个撒旦的权势，他归向光明，他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啊，那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两个的功课，我们需要关注哦，不然的话，我想我下次再问我们当中谁从小到大没有说过谎言请举手，又是没有人举手的哦。我们学习说真话，我们也勇于认错，不要为了短暂的掩饰，结果你就活在罪中，不值得，不值得。最后用这个经文来做结束，路加福音1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三。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读过这段的经文，我很喜欢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也常常是我的祷告，我也跟主耶稣说，主啊，我要成为一个被你称赞的真基督徒，心里没有诡诈。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想象跟假设好吗？如果今天主耶稣就站在我们的面前，他会这样称赞你吗？他会不会说，某某人，你是真基督徒，你心里没有诡诈？还是反面呢？主耶稣一看到你，哎呦，这个人啊，心里诡诈到要死啊。好不好，我们一起学这个功课，把这一个的经文成我们的祷告，学说真话，真的在谎言当中勇于认错。但愿将来回到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的上帝说，你是真基督徒，你心里没有诡诈。我们同心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许多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意无意的说了谎话，甚至我们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我们对于谎言谎话已经不会那么敏感了，因此求主圣灵保惠师再次更新我们，让我们对谎言敏感，更弃绝这个说谎的罪。主帮助我们，赐我们力量学习说真话。主，我们当中有活在说谎生活当中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再次原谅他们，赐下力量让他们走出说谎的生活，归向光明。主，我们当中有被说谎者伤害的，主你亲自来安慰我们，并且刚强我们，晓得怎么样也给勇于认错的说谎者改过自新，帮助他们 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事。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大家庭，让我们是一个真基督徒的大家庭，让我们也在接下来的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操练这一个功课。谢谢主透过今天这段经文教导我们，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